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1月，日军占领青岛，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1915年1月18日，日本为独霸中国山东权益，向袁世凯提出了臭名昭著的21条。顾维钧也正是在这时，第一次正式接触了有关山东问题的对外交涉。因为害怕其他国家干预，日本在提出21条时有一个附加条件，不许把中日交涉的有关内容泄露出去。然而顾维钧感到此时的中国需要外来的支持，于是他没有征求袁世凯的同意，悄悄把消息透露给了英美。其他国家很快就对日本的无理要求做出了一定程度的反应，对日本构成了压力。这一做法最终证明是有一定效果的。由于顾维钧有着留学美国的背景，了解美国历史、政治和文化，又在这次外交中表现出了不凡的勇气和才能。其后不久，袁世凯任命顾维钧为驻美公使。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顾维钧接到了担任全权代表之一的任命。顾维钧因为家事一度想谢绝任命，但最终他还是决定为国出使。启程前，顾维钧专程拜访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威尔逊许诺愿意支持和帮助中国，这让顾维钧对即将开幕的和会多了一份信心和期望。1918年深冬，顾维钧抵达巴黎，这一年他31岁。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准备向和会提出收回山东权力问题，但日本先发制人，率先在五个大国的10人会上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直接由日本继承。大会通知中国代表到会上做陈述。1919年1月28日，顾维钧受命于危难之时，就山东问题做了一次缜密细致、畅快淋漓的精彩发言，从历史、经济、文化各方面说明了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力地批驳了日本的无理要求。在他的雄辩面前，日本代表完全处于劣势，各国首脑纷纷向他表示祝贺，顾维钧在国内外一举成名。这次雄辩在中国外交史上地位非凡，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为自己国家的主权做了一次成功的演说，形势对中国本来十分有利。然而到了四月，变化突生，因分赃不均，意大利在争吵中退出了和会，日本借机要挟，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满足，就将效法意大利。为了自己的利益，几个大国最终决定牺牲中国的合法权益，先后向日本妥协，并强迫中国无条件接受。这一事件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火种。面对帝国主义列强欺压中国的现实，缺乏实力后盾的中国代表团心灰意冷，名存实亡。在巴黎和会最后一段时间里，顾维钧独自担当起了为中国做最后努力的职责，一直坚持到合约签订前的最后一刻。然而不管顾维钧如何努力，中国的正当要求一再被拒绝。列强要求中国无条件接受损害中国利益的凡尔赛合约，在此情况下，顾维钧感到退无可退，只有拒签，表明中国的立场。于是1919年6月28日，当签约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时，人们惊奇地发现为中国全权代表准备的两个座位上一直空无一人。中国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愤怒。此时顾维钧乘坐着汽车经过巴黎的街头，他在回忆录中说，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暗淡，那天色，那树影， 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同时，我暗自想象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的惊异、激动。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的确，中国政府代表团拒绝签署凡尔赛合约，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第一次坚决地对外国列强的欺凌说不，这是中国近现代外交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这也是中国外交胜利的起点。以后，中国一步步夺回了丧失的主权，巴黎和会悬而未决的山东问题，最终在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得到了解决。经过36次谈判，中日签署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件，日本无可奈何的一步步交出了强占的山东权益。在这次会议上，负责山东问题并最终虎口夺食的还是33岁的顾维钧。顾维钧于1922年至1926年先后任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财政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等职，期间于1924年5月曾代表中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以中国代表身份参加了国际联盟里顿调查团，调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侵略罪行。1932年起先后任驻法、英、美大使和驻国际联盟代表等职。1945年6月出席旧金山会议，参加联合国宪章起草工作，并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其后任国民党政府驻联合国代表，1956年至1967年历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国际法庭副庭长等职。退休后定居美国，以17年时间完成口述回忆录，记述了50多年从事外交工作的经历。1985年11月14日顾维钧在纽约的寓所去世，他一生最后一天的日记只有一句话，这是平静的一天。当98岁高龄的他离别这个世界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早已不再是弱国外交。